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5月21号，星期三。今天美股呢，则是全部走跌的哈。那一个呢，我们看到今天美国国债的拍卖引起了一个卖压，也是呢引起了市场一个波动。同时呢，今天拍卖债务的系统，彭博呢这边的一个系统出现了问题，直接造成了宕机，这也是历史上比较罕见的一个事情哈。那今天的美债殖利率呢直接飙升，道琼呢狂泻了超过810点。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股市的情况，但盘后啊，也有些股票呢，像一只股票直接盘后暴涨超过180%，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接下来呢，高姐就和大家一起呢扒一扒今天财经的新闻。今天我们看到哈，刚才我提到了整个纽约股市掀起了一场波澜，债市、股市、企业财报几乎呢都交出了一场风暴式的财卷啊，交织在一个并不亮丽的这种考卷吧，那么直接引起了今天的一场风暴。加上呢，我们看到川普的税改法案啊，那引起了赤字的担忧。20年的美国公债的拍卖率呢非常惨淡，所以呢，今天股市是全面的下杀，银行股表现也是非常低迷。道琼一共跌了816.8，跌幅1.91%，报41,860.44。纳指大跌了270.07，跌幅 1.41%， 报18,872.64。 S&P500 指数下跌95.85，跌幅 1.61%， 报5844.61。费半跌88.07，跌幅 1.8%， 收在4802.71。涨是一点点涨哈，那跌呢唰啦唰啦的就给你下来了。今天的几个科技五大巨头普遍都是承压的，像 Meta 也跌了个 0.25%， 苹果啊今天受到冲击比较大啊，它是跌了 2.31%， 为什么呢？ OpenAI 去携手了一位神秘的人物啊，那这个消息呢直接对苹果带来了质疑和冲击。Alphabet 呢今天上涨了 2.79%， 微软跌 1.22%， 亚马逊跌 1.45%， NVIDIA 今天下跌了 1.92%。 现在呢黄仁勋正在台湾，那他呢发出了一些呼吁啊，也是最强声要求呢美国对 AI 啊这些芯片呢放松管制，特别是针对中国方面。那他呢说你的这个限制的政策呀并不能阻碍中国芯片的发展。那美国方面呢直接强硬的回应了这件事情，绝不放松。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芯片股啊也全部都是走跌的。像 AMD 跌了 1.28%， 应用材料跌 2.1%， 高通也跌了 1.63%， 哈，美光直接跌了 2.3%， 台积电也跌了 0.87%。今天呢都因为这个160亿美元的20年期的国债拍卖哈意外遇冷。今天是周三，其实昨天呢就是这周的经济数据没有那么多，那基本这个今天的20年的和明年30年期的国债拍卖呢是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哈。那今天呢是有点让市场情绪比较波动，也拖累了股市呢是重挫。为什么哈，那下午的时候财政部拍卖这160亿美元的20年期的国债，需求疲软，收益率呢高于预期的5.032%，远超于预期哈。过去呢6次拍卖的平均值是4.613%，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是5.032%哈，那就说明什么呢？需求疲软嘛，你就不断的得抬高利率嘛，这个。位置的利率呢是从2023年10月以来20年期美债首次哈飙过了5%的这样情况。上周我们知道周五的时候穆迪呢宣布调降美国主权的评级。然后这是一个背景了，这个呢其实并我个人觉得虽然都没有那么的强烈哈，但是呢现在国会正准备表决的川普的大规模减税法案，这个呢今天是舆论四起，因为它这个呢要扩大规模大概3万到5万兆哈，那这样的一个本来已经36万了，你还在扩大美国的国债，那市场就担忧你的政府赤字增加呀，那就大家就担心你美国的国债你将来能不能还上啊，各种各样的担忧吧哈。那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发出警告了，他说你们一共已经是这么多公债了，然后现在呢和 GDP 的比例呢是122%了， 财政赤字呢太过于庞大了哈，那你需要解决这财政负担不断扩大的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就是市场担心了，那直接造成的道琼指数暴跌近2%，S&P 500呢下跌 1.6%， 科技股、加密货币也都没有幸免。所以像一些人就评价说你这次拍卖是对主权信心的裂痕啊等等，反正市场情绪就是这个样子的哈。真的是这样吗？明年30年期咱们再继续观察。现在呢，这种所有的这种数据啊等等，包括川普的这些政策到底会怎么样，还在观察当中。你不能现在就短短的这么时间就能看出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目前呢还都仍然是一个舆论哈。那舆论呢就会给市场带来这样的一个波动。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今天也攀升了11.5个基点，收在了4.595%，这也是2个月以来的新高。30年期呢，收益率也突破了5%，现在是5.089，这也是2023年以来的最高的一个位置。主要呢就是对通胀还有呢财政健康的这样一个担忧吧。那如果呢国债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都来到了 5%， 那大家都知道了，咱们最那时候短期利率高的时候，包括美国债高的时候会出现啥呀，谁还去炒你股票啊，对不对？那多累呀。那钱高收益率就会引起呢这个钱的这样的流动，那就股市的吸引力就会下滑。今天呢也有零售商的财报，昨天我们给大家讲了像 Target 呀，Lois 呀，什么 TJX 呀，他们的财报那都没那么亮丽。 Target 呢在昨天就说了，警告呢消费者信心减弱。 Walmart 呢人家是吵着把火的还要涨价，对吧？人家 Target 可不是。所以呢 Target 的股价是重挫， Lois 和 TJX 呢也是销售疲软也受挫。所以呢这些呢都是零售商啊，这就代表着美国的那个 GDP 的70%的消费者呀，这是第一线。所以呢这也是今天给市场带来了压力的一个方面。还有呢你别看这样哈，有没有亮点呢？有 Alphabet。在一片市场惨淡当中， Alphabet 呢成为了亮点哈，它的股价收涨了 2.8%。这个呢就是对它这个稳健的这种表现吧，还是吸引资金流去流入的。最近呢 Alphabet 它公布了一个 AI 新的产品哈，那我看到网上评价呢简直评价超高。这个新产品呢几乎就把 Google 引擎的搜索呢人家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整合，凸显了这样的一个 AI 龙头的韧性哈。Gemini 到底怎么样我还没去试哈，谁要是懂得的朋友呢，你可以往8882751628上给高杰送个短信哈，也可以打电话上来。我知道在咱们硅谷啊，高手云集，个个都是专家，可以上来给我们讲一讲哈，这 Gemini 到底有多厉害。我自己现在还没有去试哈，这是呢对搜索引擎 AI 全面结合的一个深入的提高。所以我看今天 Alphabet 的这个逆势突围呢是有它的这一定道理的。那很多人就感叹吧，一些散户就说，哎呀 AI 仍然是市场的避风港，对吧？所以今天呢整个的交易所吧，纽约交易大厅的气氛蛮紧张的，交易员呢忙着哈应对着债市啊股市啊双重的这样一个冲击。像彭博呢就在说啊，20年拍卖的疲软反映了投资者对赤字的这种担忧，加上这个减税的计划呢会不会推高未来的几年哈政府的赤字。全球的债市都受到波及，这个呢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哈。日本20年期的国债拍卖同样受到冷遇，收益率创下了2000年以来的最高。所以明天啊，就30年期的国债拍卖呢到底怎么样，明天将是关注这个。明天周四呢还有一个首请失业金的人数，所以明天晚上高杰会请 Rex 哈，我们一起呢去关注明天的市场。今天呢是为什么我说整个国际的市场都会受到了冲击哈。彭博的终端机罕见的出现了故障，导致呢交易和债券的拍卖陷入了混乱。今天呢全球的金融市场都掀起了波澜，不是因为单纯的股市或者债市的波动，而是交易员的命脉。彭博的终端机罕见的出现了一个故障哈，这个事故扰乱了交易的活动和政府债券的拍卖，所以呢导致呢市场是一片混乱。彭博的终端宕机呢是让交易所是措手不及，一早晨的时候他就遭遇了大概2个小时的全球性的故障，影响了股票、债券、货币等多类资产的即时的报价。 这个系统被称作叫做"华尔街之眼"的工具，每年的订阅费是2.83万美金，服务超过35.5万名专业的投资者。从伦敦到纽约，交易员都发现呢，报价停止更新了，连内建的这种即时聊天服务全部瘫痪了。所以呢，一个伦敦的对冲经理人呐，基金经理人直呼哈，这简直就是在黑暗中交易一样。也有那个下面就你看这个新闻下面有很多这些用户哈，就评价说彭博宕机，交易员的咖啡都凉了。所以这也导致呢，政府的债券拍卖受阻，欧洲市场首当其冲。所以故障呢，直接波及了欧洲的债市。英国的债务管理办公室拍卖2031年到期的债券的时候，不得不紧急的延长了90分钟的竞标时间，最终人家成功的卖出去75亿美元等价的这种债券。葡萄牙的一场债券拍卖呢，是从上午直接推迟到下午哈，你就知道了这一场故障的广泛的这种影响。彭博的终端机呀，是债券交易的核心平台，所以这个事故呢，直接导致了参与者的措手不及哈。就有人评论呢，说这就好像债市呢少了导航的飞机啊。你说今天我们开车，你别说飞机，开车你没导航，你说你怎么开呀？所以呢，有一些彭博的发言人哈，他们就说了，哎，系统在周三已经恢复正常了，主要原因是内部技术问题，具体原因还在调查。而一位消息人士呢说，彭博仍然在排查根本原因，哈，还不知道到底咋回事儿呢，试图避免未来重演。而这种故障呢是非常罕见的，上一次出现故障是10年前了，一次类似的事故曾经迫使英国呢推迟备用债券的拍卖，哈。所以这个呢，可能是很多人你不做专业的交易人员，可能就不太懂。他的这个彭博终端机是由 Michael Bloomberg 这个创办人，他们是1981年创办的，如今呢已经是金融数据和新闻的巨头了。年收入啊，光这一套的这个终端机的这套系统，年收入超过130亿美元哈，公司的估值呢接近1500亿美元，服务 S&P 500 Global 还有LSEG 等啊，这种尖端机构的金融交易服务，所以这一次的故障呢，确实是给市场呢敲了个警钟哈。如果你高度的依赖单一的平台，你就会出现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今天网络上对这件事情的评论非常的多，也有很多质疑，说是不是该寻找彭博的替代品啦等等。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那这些呢，也都是我们所说的哈，就市场当中。就是一个的消息都叠加在一起，就是非常不顺的一天哈、啊。所以今天呢，也有很多的市场分析师呢，就也都在说了。那目前呢，像关税、美国的预算之争、美国的这种美债的殖利率大幅的上涨，那对股市来讲可想而知了，这是一场逆流嘛。花旗的分析师呢也在说，如果明天啊3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继续突破5%的这种水平，恐怕就会引发更大范围的财政风险的重新定价，对于美元和全球风险的资产呢，都会产生连锁的反应。今天呢，除了这个之外啊，其实还有一些关于债务的一些问题。今天传出来一个消息呢，说 Bessent 美国的财政部长哈，在和日本的财务大臣他们在一起开会啊，在加拿大开会会晤时呢，说，没有讨论汇率的水平，哈，这是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Bessent 和加藤啊，他说周三美国的财政部说是两位官员重申了共同的理念，就是汇率应该由市场决定。目前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反映了基本面。这是他们在加拿大哈班夫举行的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会晤的时候哈所谈论的。Bessent 和加藤呢还讨论了美日经济关系相关的问题，包括呢全球的安全以及两国正在进行的双边的贸易谈判。加藤在会晤之后对记者说："我们能够就货币政策的基本想法进行深入的讨论，和上次一样，我们没有讨论汇率的水准。今天的日元对美元一度呢下跌了0.55%，哈，现在收在144.4对1美元。"过去几年当中，日本财务省一直努力阻止呢日元的贬值。会议结果呢，就是说美国对 日元的这个升值并没有太大的疑义哈。此前呢，川普曾经是指责日本通过让货币贬值啊，获取不公平的优势。如果呢日元大幅的走强，还会增加它日本方面的经济衰退的这种可能性。尤其呢现在的关税哈、啊、也都在谈，也有可能继续打击日本的汽车制造商。所以呢这些呢都对日本，包括美日之间的贸易谈判都是，非常大的一些事情了。现在市场也在关注着美日之间谈判到底会取得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哈。那么这是呢我们看到今天的又一个消息。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些消息我呢一会儿也给大家分析，因为我觉得我看到日本的一些情况的话，也是我们自己在学习这种宏观经济啊等等的一个小小的侧面哈。我一会儿呢会给大家呢详细的分析一下，因为日本的一个前官员吧，他们就在，因为日本央行可能要涨息，就很有意思哈。那么通常为什么要涨息啊？经济过热，通胀升高，对吧，你才会涨息。那么日本现在呢处于这么敏感的这样一个情况，经济都要衰不衰退，它为什么要涨息呢？哎，这个很有意思，你去看他们这个分析哈，我觉得值得给大家呢一起去分享一下。今天呢还有一些消息，像半导体大厂纳威半导体哈 Navitas， 它今天盘后呢直接飙涨超过180%哈。那我们接下来广告之后呢，高姐一起呢为大家去分析一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5月21号星期三，今天我们看到的美股呢是走低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那背后的原因哈，刚才我大概也为大家去点了点哈，那为什么？就是衰退恐惧吧啊，因为这个市场就怎么讲，就联邦的这个税率呢不断的再去膨胀啊等等，那市场的这个正在从衰退的恐慌转向的这种一种担心的了吧。包括呢安全资产国债哈，今天的拍卖又不太好，也推高了国债的收益率。还有呢就是通胀的焦虑哈，仍然是挥之不去。虽然呢现在投资者都普遍认为关税对通胀的影响可能是短期的啊，也有分析说是一次性的，但是呢不确定性可能会对长期国债呢让投资者是望而却步哈，这是一个。那第三呢就是财政赤字的影响哈，那共和党呢要延迟这种减税的这个政策，那赤字又引发了这种一定要扩大呀等等，那这些呢又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联动呢就是海外收益率的联动，德国日本等市场的国债收益率也在攀升，因为呢投资者呢也在预测哈，这些国家也将增加债券的供给，当海外安全债券回报上升的时候，美国的国债必须也跟进啊，那钱呢全球的钱就这么多，大家都争这些热钱啊，这个流动的资金，那你太低了，那收益率高的就会把钱吸走，那么这些呢可能都会导致美国的国债的收益率进一步哈、跟上去，所以呢美国的十年期收益率与全球债市是同步上扬。还有一个呢就是外国需求的隐忧，这个呢是不太是成为，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啦，他就说担心什么中国和日本等国减持美国国债呀、等等，我以前为大家讲过了哈，我不认为这是个大事儿了，但是呢他们会把它列上，就总而言之这个是他们怎么讲呢，就市场就这么说吧啊，这些舆论呢就是这样哈，我跟大家去说一下。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日本呢，今天还有一个那个比特币今天可是不得了哈，今天直接跳涨了将近2%呢，它收盘的时候达到了超过108,600多啊，然后呢现在呢已经来到110,000了，已经超过110,000了比特币啊，那这就也是美股下降，然后呢大家担心啊这个衰退担心，那现在比特币呢又开始回来了，加上呢稳定币，最近呢其实稳定币的说法也非常多，找时间呢我再跟大家去讲哈，那这些呢都刺激了这个比特币加密货币的这一轮的上涨。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日本央行啊，今天我看到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跟大家一起去分析一下。今天呢，《华尔街日报》在东京呢去举办了一个活动哈，那一位前任的日本央行的执行董事，现在在他的庆应大学当教授的叫做白石小百合。庆应大学在日本，是有点像在美国，就像是怎么讲，像什么位置呢？有点像，藤校吧，就是在日本庆应大学呢，那不得了哈，就是像东大一样，再就是庆应等等。那庆应大学的这位教授呢，他之前他就是日本央行的执行董事，他就在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如果呀，日本央行你今年不再下手涨息的话，以后啊再想再涨息就难了。为什么呢？他就说，他说你看哈，现在日本的消费者借钱的成本一涨就叫苦连天，需求呢又弱，大家都捂着钱包过日子。因为日本央行呢现在都是要已经说出来了，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去年的时候日本央行可能要涨息哈，那以前是零利率，直接造成了美股的重大的这种波动，对吧？一直他们是低利率，因为日本的经济一直没起来，那终于现在它开始通胀了，那么他们可能已经调整了，不要是零利率了，对不对？那么日本央行是不是加息，曾经是市场关注的一个重大的这样的一个看点。那么现在呢，它就是背景的呢，就是你要加息，现在日本的消费者你一涨息就叫苦连天，完了你现在的需求还是很弱哈，大家都捂着钱包过日子，你要加息的话大家都不敢花钱了，你还怎么拉动现在刚刚有点起色的经济呢？而且呢，如果现在的这个通胀啊，日本现在也开始通胀了嘛，如果通胀真的像你们所希望的这样往下走下去的话，那低到目标线以下，那你说你再想找个理由加息，你还好意思吗？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胀也没起来啊，你没起来你再加息你更不好加了，你没有那个理由了。还有呢，就是白石女士呢就在说美日的贸易谈判，她说这个谈判的结果会直接影响日本央行下一步怎么走，谈崩了那就出口不顺，经济也会受影响，你还想加息吗？想都别想。而且呢，他还去分析了日本的现在一个现状，说日本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刚刚掉进了叫做技术性衰退的坑里头。什么意思？就出口也在往下掉了，出口往下掉，技术性衰退哈，四月份甚至是连续四个月的里边呢，第一次呢开始呢下滑了，这个出口也开始下滑，这可是背后哈也是关税还给惹的祸。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了，美国这边一打贸易啊，一打贸易牌，全球都得跟着抖三抖，因为美国是他们最大的出口的市场。日本的工资呢，看起来是涨了一点啊。去年我们说了，日本央行为什么要去？哎，就是观察大企业的工资的这一部分。可是呢，涨了工资，大家还是不敢花钱呢。所以日本的政府的数据呢，也显示了三月份日本的消费仍然是比较弱的。所以呢，你日本银行加息，你说难还是不难？国内的经济软的还跟豆腐似的哈，提不起来。然后呢，国外的局势呢，像天气预报哈，不靠谱。所以呢，最后这位白石小百合教授就直说了，他说：“你日本央行，你真的想在今年内加息的话，你得赶快加哈。你现在呢，你要不加的话，以后啊，你加息都不容易。”那你可能就问了，高姐你在讲什么呢？你到底在讲啥呢？就是日本央行现在不得不去加息哈。那么现在呢，面临一个两难的死结，不加息啊怕滞胀，加息怕压垮脆弱的经济。所以那你为啥呢？就别加呗。这个非常讽刺的是什么呢？日本央行自己想升息，因为呢经济要热你就得踩踩刹车。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债务啊，一个国家的国债和加息啊，这个利息就是它的一个牌，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影响经济，它不能说控制，它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影响经济的。所以呢，它加息呢是什么意思？就像美国现在联储里边这个美国的国债的利息非常的高哈。那么一旦将来经济不好，它就降息，你就能够缓解市场紧张情绪。日本现在可这个白石小百合讲的就这个道理，他说你赶快吧，你手里握一张牌吧，你现在加上去哈，万一呢经济再出问题的时候，你自己手里可以有牌再打。但非常讽刺，因为啥？你加息是因为经济太热，通胀太高，你才去加息哈。结果呢？你现在日本的经济情况啥呀？通胀正在下滑，低于2%的目标，需求疲弱，经济刚刚陷入技术性衰退，工资上涨又不稳，民众不敢花钱，对吧？那你为什么还要加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哎呀，没有空间，没有牌，我手里得是无中生有，弄出牌来。 所以这叫什么政策啊？就叫做预防性政策哈、啊，叫做预先补血的这样一个操作。所以这个方法呢，听起来是挺合理的，但是呢，它就是让日本的央行是进退两难呐、啊。本来就疲弱呢，加息就压垮现在刚刚非常脆弱的这种复苏，一旦反转的话，通缩的风险会卷土重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美联储在这也是骑虎难下，日本央行也是骑虎难下。但是我们要知道，过去我们这个资产的泡沫呢，恰恰就是因为全世界的央行都在放水，都在刺激经济，疫情嘛，所以呢，这些钱这么多的钱在市场当中都跑到哪儿去了？房市、股市、债市全涨。为什么说是泡沫呢？为什么会通胀呢？这才是根本的原因。所以啊，美股啊，这个我们的经济是有问题的啊，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经济形势，这叫饮鸩止渴。你看现在你5.6利息，像日本你。涨息，你涨息我就不跟你玩，大家都已经吃惯了低息的这种情况，你涨息企业我也不接待，就是上瘾了。那你国家管不管吧，你央行出不出手吧，所以这就是饮鸩止渴。所以一直就有这种空头就在唱衰，什么呢？就是这个泡沫早晚得扎破，什么时候破的问题。那么哪届政府，尤其民主国家的政府，都不想在自己的这一届里边把这个泡沫刺破了，刺破了你就得下台。所以这都变成了这样一个非常诡异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啊，大家我们要清楚哈，我们没有办法去炒股，但是宏观经济懂了之后呢，你要懂得周期，尤其在美股这方面哈，有人就会有市场，有市场就会有股票有债市，所以有人就会有机会啊。大家不要去追高，而是呢手里要永远有你自己的备用的军队，到时候一旦出现机会，一旦出现重大的战机的时候，我们有后备军能够杀出去哈。你把你自己的军队全都压进去了，你没有后队部位，你最后只能眼瞅着看着别人玩，你没有办法下场哈。那这就是今天我看到日本这个就很有意思哈，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困境，美国有美国的问题，欧洲就不用再说了，那中国也是，中国是完全政府搞的，然后呢他们搞得一塌糊涂，最后呢老百姓手里没有钱，中国手里有钱的都搞他的军备竞赛，跑出去大撒币，到处呢去渗透别的国家，他把钱也都嘚瑟差不多了。那现在呢老百姓没钱，税收收不上去啊，他自己的基建也不行了，小的这个民营企业都给砸垮了，那么这一切呢也造成了今天的中国现在经济也不行，对吧？所以全世界呢龙头在哪儿啊？所以大家都要去看哈，这就是我借这个机会呢给大家说一下，目前呢其实仍然是一个非常脆弱的这么一个时态，全球仍然是美国是主要的市场，是经济的火车头，虽然热钱短期之内会这儿走走那儿走走哈，但是真正的未来还是在美国这边。在这里呢，高杰还要再一次哈，为生活在美国的你我呢点个赞。好了，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高杰还是再去给大家分析一下哈，这些今天有些大涨的，包括呢 OpenAI 哈，为什么对苹果呢进行了一个巨大的冲击？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现在呢是5月21号星期三。其实今天呢有好多的太爆点的消息了。今天川普呢在白宫接见了南非的总统哈、阿萨德吧，不对，说错了。他这个今天呢在白宫这场火爆简直是太有意思了。哎呀，我每天看这个新闻，我真想给大家都讲一讲，我都不知道先给大家讲什么了哈。好，我先呢把这个今天的这个市场有几个消息很有意思，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我给大家先说一下哈。一个呢，一个是今天一个暴涨的股票，NVIDIA 啊，要跟谁合作呢？那简直了，那简直就是，绝对是冲高的。Navitas， 这是半导体大厂哈，纳威是吧？台湾朋友把它叫纳威对吧？它盘后呢直接涨了180%，因为呢他们宣布哈，他要跟 NVIDIA 呢开展合作，共同开发一代新的800伏的高压直流的电力的架构。纳威呢周三是今天盘后宣布的，大家可以记住哈，它的代号是 NVTS， 它是今天晚盘后宣布的，明天早上一定啊，盘后已经涨了180%了，明天大家开盘看你能不能追高一下啊。然后呢它呢是支援是 GPU 的电力系统，就是 NVIDIA 的这样的，为下一代的人工智能的负荷哈，来建立高效和扩展的电源。他们公司呢领先的是什么呢？在业绩，这个纳威氮化镓啊，还有呢碳化锡技术呢，将成为这次合作的核心技术，实现高效率、低损耗的电力的传输。对呢，支持千兆瓦的 AI 运算的负载具有关键的意义。我们都知道哈 ，AI 呢，现在现代的资料中心面临着日益庞大的电力需求，而目前呢，主要的市场使用的都是54伏的直流机架的供电系统，功率呢通常受限于数百千瓦，且且需要大量笨重的铜制的这个母线的传输电力。当功率呢需求超过200千瓦的时候，现有的架构呢将面临的功率密度不足、效率低落和铜材使用过量等各种瓶颈。现在呢 ，NVIDIA 呢提出了一个新型的架构，它在资料中心外部直接将13.8千伏的交流电转化为800伏的高压直流电，通过固态的变压器与工业级的整流器。大幅度的简化呢，就是交流直流和交流交流之间的这种转换步骤，直接提升整体能源的使用效率和系统稳定性。那么这个纳威呢，就说辉瑞的这个800伏的 HVDC 的架构呢，预计将会对电源效率提高5%，将维护成本降低70%，降低呢冷却的成本。所以呢，他们说凭借着他们自己公司广泛的产品的组合，他们可以支持 NVIDIA 的这种800伏的 HVDC 的基础设施哈，从电网到 GPU， 这个呢是很有意思的，电需要 ，AI 的计算器需要，中间怎么走啊？说这都是一条生产线上的上游和下游哈。那这家呢，注意吧，去看着吧 ，NVTS 哈，这是一个消息。今天我刚才说呢，苹果呢是重挫，为啥 ？OpenAI 联手了 iPhone 的设计大师哈，可以说呢，今天真的是 AI 战火呢，可以说是再次升温呐。OpenAI 今天宣布以65亿美元收购了苹果前设计长Johnny Ive 的硬体的新创 IO， 引发了市场对苹果 AI 竞争力下降的这种担忧，所以苹果股价是应声下跌。苹果的这主要为什么呢？哈，这个有评价者呢就在说现在呢 OpenAI 呀，怎么讲？它是收购这个呢是最大的一个拼购的一个记录，它在进军硬体市场，硬体市场啊。都有人评价说 ，OpenAI 这招太狠了，苹果的 AI 梦要醒了。这位前苹果设计师呢，携手 OpenAI 重塑了 AI 的硬体。这个人呢 ，Johnny Ive 是叫 Ive 吧 ？Ive 是啊，然后他是 iPhone 和 MacBook 的传奇设计师。2019年的时候离开了苹果，创办了 IO 这些产品。现在呢，他在率领这个 IO 的团队，包括 Apple Watch 的设计主管 Tom Tan 加入了 OpenAI， 所以呢，被称作是梦幻组合，将和呢 OpenAI 的旧金山研发部合作，开发前所未见的 AI 硬体的体现，很有可能会取代传统的智能手机。那么这个设计公司的 LoveFrom 虽然保持独立，但是呢将会主导 OpenAI 的软体与界面的设计，影响 ChatGPT 未来的语音功能和产品的形态。所以呢，现在呢市场就是这些行家们预测啊，说这位Eve 的设计魔法可能会让 OpenAI 的硬体一鸣惊人。苹果 AI 如果进展落后的话，那个竞争呢是不断加剧。目前呢，苹果在 AI 领域已经落后了 Google 和 Meta。它的核心产品呢 ，Siri 本来定呢是2025年今年啊推出 Apple 的智能版，结果呢现在延到了明年啊，这都直接造成了对它股市下的一些影响。所以呢，今天的 OpenAI 收购了 IO 之后，他们现在呢，原来 OpenAI 和苹果之间哈，他们要携手嘛，对不对？现在呢，从盟友变成了对手，所以投资者呢就担心苹果会在 AI 的硬体和软体的双重竞争中去失利了。所以今天呢，就有 Wybush 的等等分析师他们都在警告哈，如果苹果需要加速 AI 的布局，否则可能会失去市场的先机。 这个是足够大哈。我们知道苹果呀，库克呢是一个很好的生意人，但是真不是技术创新者，那也没有办法。那到现在呢，乔布斯这个世界领先的苹果呢，已经多年呢，就是赚钱呢，就是赚钱呢，技术创新呢，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让外界失望。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代奇人乔布斯啊，他的设计呢，到现在能吃苹果这一代一代又一代的人，也真是了不起。所以啊，现在呢，对苹果的 AI 短板暴露无遗啊，市场动心呢，就是开始有点动摇。那现在呢，又被视作呢，就是几点零版的工业革命哈，这个 AI 要引发这种巨大的变化。巨大的变化，现在整个市场都在谈论这个 AI 到底会给人类，它不仅是对产品公司呀，它对人类社会的生活，对人类未来的社会形态都可能带来重大的影响。所以呢，你苹果你现在守着不行了，你现在守着不行，你必须要开创，你必须要创新，否则的话这一波苹果还能不能做成稳稳当当的走下去，这值得大家去考虑。这就是今天为什么苹果哈一下子跌了2%+的一个重大的原因。哎呀，还有呢，我就简短说吧。OpenAI 今天在德州啊去宣布投资几个数据工厂，这件事情呢也很有意思哈。前两天我给大家讲了，微软呢是把Grok XAI 已经放到它的云端上面了。微软本来呢是 OpenAI 的重度参与者，现在呢他去把 Grok 引进的了这个云端，而 OpenAI 呢过去是全部靠这个微软来支持他的数据中心，现在他们自己的数据中心在德州已经启动了，$116亿的资金哈，就之前讲到那个 Stargate 啊，微软呢和这个 Oracle， 那么他们现在呢已经开始呢开工了哈，那这就你看出来啥来了？这 OpenAI 和微软他俩不能叫离婚啊，但是有点貌合神离了。那么同时呢，微软呢也是啊，去为了大家都不要一棵树上吊死，他把 XAI 呢也引入进来了。而对 OpenAI 的考验呢，就是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商业的了啊，他现在没有办法商业了。那你非盈利机构，你又不能变成盈利机构，你弄来这些钱，这么多的股份，微软投了100亿，你怎么还呢？怎么去赚钱呢？那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呢，这是我看这些消息的时候给大家讲一讲，我觉得就是商场如战场，然后大家呢就是和一和分分哈，就像打仗一样，蛮有意思的啊。我就跟大家呢去说一下这些消息，然后呢稍稍补充一下今天川普在白宫的这个热点吧，简直是太有意思了。前两天呢，美国方面接受了40多个来自于南非的白人的农民、农场主等等哈，他在这边呢直接申请了庇护了。那么，南非的总统呢就这次到这儿来修复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然后这也是首次呢他们去给南非的白人公开的哈去给庇护。那这件事情呢，美国的媒体一直说啊，这又是白人啦、种族啦这些事情一直在吵。那么今天呢，他和黑人总统在见面的时候呢，简直太火爆了这个场面。我快速说有几个看点啊，一个呢就是黑人总统不承认哈，他就说啊我没有这些事情，那川普呢就很不高兴哈，那就直接把屋里的灯光拉黑，然后呢直接让工作人员把他们的那个人呢、啊、就是他们那些政治上的候选人呐、啊、什么的，在集会上喊杀死白人的录像给放出来了，然后呢把他们的记者进调查的那个图像呢放出来了。那么这些呢就是现场的就非常的火爆。同时呢这个南非的这个总统啊，他自己就在说，他说啊，我带来了白人的这个农业部长啊，那到底这个事怎么样呢，由他们来说，不要由我来说哈，好像挺有信心的。但是呢川普马上就问一个从南非来的职业高尔夫球选手，就问他那你们的情况怎么样。这位职业选手呢就当着他总统的面直接呢就在讲到，他说他的父亲哈，他父亲的朋友都是农场主，就死于呢这样的一个对农场主的袭击。那他的妈妈和他的农场呢还在run哈，没被抢走，还在run，是他哥哥在run，但是呢妈妈和哥哥不得不生活在电网的后面，因为他们的农场和家庭呢经常会受到这个骚扰，就侵袭，已经几次受到侵袭。那么这些呢都是现场直接打了南非总统的脸呐。那么这些事情呢都是非常非常的，真的这川普就是。川普呢就像跟泽林斯基一样哈，那么 这次呢真是不给留面子，而且是全世界都在看着这件事情。中间呢有 NBC 的记者呢去问啊，就说啊，卡塔尔专捐你的飞机，当时川普直接就暴怒，直接就说他说你简直是太无耻了。他说我们现在谈这么严肃的问题，你却要转移话题，这你根本就不够格，你超出了这种记者的底线，你给我叫做 get out here 啊，就直接让他滚出去。然后呢直接骂了这个 NBC 的那些他们的 CEO， 说你们就是要按这种方式转移话题，然后你们真的是太可耻了，回到你的摄影棚去吧哈，不许你再提问了。所以今天的场面是相当的火爆，这也是过去呢南非啊一直呢在对白人实行叫做所谓的土地改革，但实际上就是一种种族的逆势种族的一个清洗。我们看到呢在过去这20多年没有人去为南非的白人农场主的进行呼声，而南非的白人呢跟美国的这一波还不是一回事儿，他们是荷兰那一波呢跑到南非开创的土地，结果呢那周围的这些黑人呢也是要到这边去找工作哈，去混生活，结果呢再后来的时候呢就变成了曼德拉，因为那一部分白人呢也搞种族隔离，然后呢曼德拉上台，最终呢就变成了目前的这个情况了。现在呢我们看到呢这件事情呢就是有点像中国的那种打土豪分田地的了，你有资产啊，你就是敌人，你白你就是敌人，没有媒体，只要他白，没有媒体，没有总统为他们说话哈。乌干达的种族屠杀都可以说话，但是屠杀白人的农场主没有人说话。川普呢这次呢是在坐在白宫真的是站出来掷地有声的在为南非的白人去讲话。所以我今天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感觉哎呀挺有意思的哈，这个地球村的村长来了，终于有说话的地方了。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在白宫的这个呢，我在还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天哪，这个川普就跟会见泽连斯基一样哈，你都来完了，记者十几家记者也在这儿，马斯克他们都在这个地方，就这样的去跟会面会晤，然后呢你说的不对，那啪啪啪就全都给你列出来，那一堆堆的材料调查数字全都给你亮出来，你说这样的川普，这样的美国总统习近平，中共的官员谁敢来，他们敢来吗？你们觉得好吧。那我们这一段呢就给大家讲一讲哈，非常有意思啊。美国呢会有巨大的变化，我觉得中国整个世界都会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大家熬过了过去的这20多年啊，在中国崛起的这20多年，现在呢我们要重新看到美国重新崛起，非常有趣。那昨天我今天还给大家在别的节目上讲了一个金穷的工程，那明天呢再给大家讲哈。在80年代的时候，星球大战呢，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呢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那么这一次呢金穷啊，川普呢所拿出来的这个金穷计划呢将是2.0版的星球大战，那么这一次针对的就是中共，他能不能拖垮中共，那么咱们明天就继续听高杰给大家做分析吧。好了，那我们休息一段时间，赶快进入个股的分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们进到个股这一部分哈。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我们呢首先来看一下哈，今天呢 Alphabet 呢大涨了约5%、哦、完全收复了周二呢引发的这个跌幅哈。当时呢大家还担心它的人工智能可能削弱 Google 赚钱的这种业务，但今天呢完全收复了。我们来看一下 Google 的涨幅。
Google 170块啊，发出170块，一周一个月我看的数据是看涨了，半年内的数据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一年内也没有完全走，也还是处于跌势，但是我们看5年以上是看涨，最高来到大概205块，在1月的时候，200以上了。
嗯，好哈，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 NVTS。今天呢它是暴涨了啊，因为跟 NVIDIA 的合作。我们来看一下这支股票
NVTS Navitas Semiconductor 是1.9块啊，我看一周内它不是很明朗，但是我们看一个月的数据看整体来说还是处于涨势，但是我们看半年 一年它是处于跌势，长期是处于跌势。从一开始2021年一月的时候10.6块，然后上到差不多20块左右， 然后就一路往下跌了。
它是一块九毛一哈，那今天挺有意思的，盘后大涨了187%，也就是来到了五块多，三块多，来到了三块多钱哈，很有意思啊。好，那这是一只你这 Max， 像您的话，你要看到这样的股票，你这么暴涨是消息所刺激的，你觉得这个股票值得有投资的价值吗？
它长期是看跌的，所以长期是没有投资的价值的。我的看法。
Okay.
但短线交易的话就投机可能了，但是投资的价值是没有。
OK， 好，我们再看一个哈，看看这只股票有没有投资价值。加拿大鹅呀，它的股票是股票加拿大鹅，GOOS Canada Goods。它今年呢，它的股价飙升超过20%哦，这属于呢奢侈品牌哈，这个是一个豪华品牌，不能叫。它提供了本年的预测哈，然后它的季度业绩呢是相当优于预期哦，人家利润大幅度提升哈，你别看别的消费品都已经是不景气，人家加拿大鹅做的相当的漂亮，它呢是投资的非常不错的亮点，为什么呢？它主要是呢去降低库存呢。现有的款式小幅的提价呀，对新产品采取一种策略性的定价等等吧。所以呢，人家还提供了2026年的财年的这个指引啊，人家不受市场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 ，Canada Goods。
加拿大10块啊。我看他一周内、一个月内他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还是处于跌势，五年内它也是看跌的，所以长期来说它是看跌的。你看，
okay.
它从一开始2017年3月17块，然后17块，然后就上到差不多68块，那边就一路往下跌了。
好，最后看一下，快速看一下比特币，现在盘后已经超过11万了。
比特币11万，看它短中长期都是看涨的。比特币
长期看涨。那今天呢，高姐给大家带来的消息呢，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